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那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佛教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今天呢，我们就想就这句话哈来深入的谈一下哈。您先给我们大概的解释一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呢？
色就是物质，佛教中说存在有色界，即以物质为指导的世界，比如我们的世界就属于有色界。空是能量，佛教也说存在无色界，即以能量为指导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却也不难想象，一个能量团就相当于我们物质世界的一个物体，那里的万物都是由虚空的能量色相组成的。古代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啊，很多仙人能够漂浮空中，穿透这个墙壁，估计就是无色界的人。讲到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这个字面里面来理解起来啊，就是物质等于能量，能量即是物质。这一点呢，这个爱因斯坦呢也已经证明了，表明了这个能量和物质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我们要看破实体，不要执着于这个实体。我们凡人往往呢觉得这个实体踏实好用，可其实呢还有更自在更好用的能量实体呢。举个例子，我们都认为柜子好用，可以储藏文件，但看看今天的硬盘，那里的虚拟空间啊，不是可以储藏更多的文件吗？而且呢更小更保险。当然呢也不要执着于能量虚体，否则呢会停止在仙人这一境界上。虽然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不是修复最终的目的啊。所以呢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告诉我们是实体也好，能量虚体也好，都不要去执着它，都无所谓，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更能够接近于观自在菩萨的那种大智慧的境界。
你看您给我们解释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哈，那还有色不异空和色即是空，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的两句话，色就是身体与声罗万象的色法，是现象界的色种色相。空是什么呢？空是指诸法的体性。第一句色不异空，是从缘起来看，缘起的种种色法是从性空衍生出来的，没有性空就不会有缘起。所以从现象上来说呢，色法和空性是没有差异的，就叫做不异。第二句话呢，就色即是空，是从事项上的不异到更进一步的从它的体性上来看，实际上呢是不二的。既然是原生法，就是种种阴阳处合的设法，它不是原来就有的，所以呢它自性本空。色即是空，不是密色为空，设法当体即空，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色受想行识的空性，就是以真空融泛有，以真融万，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度图分段以变异两种生死的苦厄。这是般若系经典里面 非常精髓的解释。我们学佛的人呢，能够真正来理解色不异空，空即是色啊，能够依教奉行，那我们就会活得非常开心、快乐、自在。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了色的这个空性，就不会对现象界的五欲啊、六尘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诱惑啊，不会去执着它，不会去贪恋它。一切呢，把它观成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余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一直电，应作如是光，就要把一切法把它观想成是一个空的。正是由于认识的色的真实存在，才会有一种这个贪恋执着，得到了这个欣喜热狂，得不到的时候呢，就心里面非常难过，非常烦恼痛苦，所以就会迷惑，会颠倒。声闻佛教里面说，我们心对这个境，你被境所转，你就是凡夫，就是烦恼。你这个心对这个境能够如如不动，能够看透外境它的本来面目，那你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脱。
所以你看哈，我们说色不异空，色即是空。那对于这个色和空的本质，哎呀，我们作为凡夫俗子啊，怎么去把握它呢？好像很难呢、啊，这个度的掌握啊。
对于色与这个空的本质啊，这个众生靠自己的福德智慧是不能把握的。绝大多数人啊，都迷惑在现象界的这个色法上，竞争忙乐，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我人呢能够观照诸法空性，就是具备了世间持世间的这身般若智慧。所以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了，能够了解这个诸法的空相，还有无事相。无事相是什么？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毕竟空。无所有这种道理、啊、对十八种空性，有法空，无法空，有法与无法都空，到最后怎么样？空空一空，把这个空空也把它空掉了。听了之后呢，不惊不怖不畏啊，就是我们修学佛啊，修到一定的道理的人，听到怎么高深的道理，他能够不害怕不恐惧啊，这种人呢，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中的善根呢，就是像这样的人呢，他多生修行啊，他的福德因缘，他的福报智慧，不是一佛两佛三世五佛所中的善根，以一无量千万佛所中之善根呢。所以呢，这种有大智慧大善根的人呢，都是亲近过好多佛菩萨，得到好的智慧以后，才有这样大境界。所以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呢，真空与妙有也融摄在坐骑符号里面呢。阿弥陀佛名号有两个核心的功德，一是无量寿，一是无量光。无量寿是什么呢？就是空性。无量光是什么呢？就是妙有。光明是从哪里来呢？光明是从空性之体自然显现的，就像佛经里面所讲，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啊。
这一句话哈，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得您再给我们具体的阐释一下啊。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那何谓清净呢？
一个人修行修到真正达到清净的境界，要怎么做呢？首先没有见惑，没有思惑，没有尘沙惑，没有无明惑，乃至于这个习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清净了。清净到了这个极点，就能够契入到无量寿的心体，自然就能够放光，就有无量光。无量寿和无量光是没有差别的，无量寿即是无量光，无量光即是无量寿，只有光中有寿，寿中有光，才是阿弥陀佛。 如果光明没有无量寿的战绩，就会这个照掉了。如果无量寿的既定没有光明的妙用，就会流于妄定、枯定。啊，所以枯定就是说你这个定里面没有这个灵性，就是这死枯场的意思。一定要有空寂之中既有妙有，寿中有光，才是佛教的中道啊。所以这个第一谛，什么叫第一谛呢？即第一谛就是妙境界相。比如说呢，希望极乐世界全体一正庄严，这种色法当体即是真如涅槃，这是色即是空。阿弥陀佛七正道诸法的空性，由他的大悲愿力显现了西方世界无尽的庄严，这就是空即是色。这样呢，这个色与这个空就有深刻的辩证关系，我们这样去理解，就能够把般若的空性和净土的妙有圆融起来。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惑，光寿亦如，就是佛法中里面的中道啊。
嗯，您提到这个空啊，我们老说四大皆空，什么是四大皆空呢？平常我们认为说四大皆空就是去除酒色财气，这样理解对吗，大一法师？
其实呢，这与这个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啊。因为佛教里面所讲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因素，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发明的，这是人类对宇宙本体的初期的探索而得到的一种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我们中国啊，《诗经》所记录里面呢，有水火金木土五行。在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里面，世界所形成是基于什么地水火风空的五种自然因素。那么希腊古哲学家安比德克里斯也曾经提出了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总而言之呢，不管是讲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是物理界的基本元素。如果仅限于此而交着于此，那么发展的结果便是唯物论者。所以呢，这种思想也是唯物论的先期。那么佛教讲的四大皆空是沿用着印度固有的思想，我再将以深刻化及佛教化。因为呢，地水火风的四大元素是宇宙物理的，比如这个山丘啊、土地啊随地大，海洋啊、河川啊随水大，阳光焰热随火大，空气气流随风大。如果把它们呢化为人体生理的，那么比如啊毛发骨肉，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什么？水大。体温属于什么？火大。呼吸呢属于风大。若以四大的物性上来说呢，僵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呢属于什么？火大，流动属于风大。但是不论如何的去分析四大，四大终属于物质界，我无法盖过精神界的。所以呢，唯物论者呢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佛教呢则绝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
好，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四大皆空哈，那什么又是五蕴皆空呢？
五蕴呢包含了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类的法，各个后为一极，都是因缘和合的，他们呢相系不断的生命。在五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五种不同的聚合，众生由此五者把它聚集而成为这个身，故成为五蕴。五蕴都没有了，那么指佛家修行的最高的境界啊，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通过这个修行开大智慧，能够对色受想行识进一步的去探讨， 去分析去观察，知道呢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都是缘起性空，没有自性，所以把无印都照空了，这个就是一种佛教最高的境界。我们念佛经的时候呢，经常听到五印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面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印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印我们把它在古代最早翻译呢，就译成因，或者把它翻译成众，意思是什么？就是集聚的意思。所以五蕴即是五种聚合在一起啊。
您刚才说的这个五蕴包含色、受、想、行、识，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别讲一下这个五蕴哈，分别指的这个五种好吗？
好的，这个色蕴呢是什么呢？是指物质的这个集聚。色蕴包含了什么？包含这个内色与外色。内色是指什么？指我们身体上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我们所依靠生活的根身，这个身躯。那么外色是指什么呢？外色是指这个色、声、香、味、触五境所知的外境，这是呢都包含在五蕴里面了。那么第二呢，讲到这个受蕴啊，受蕴即是一个凝起纳受的意思，就是对于顺境与逆境的领纳感受，它可分为这个身受和心受。身受由五根和这个五境所凝起，那么它就有苦啊，有乐啊，有舍啊。什么叫舍呢？就是不苦不乐，有三种感受。那么心受是由这个意根所引起的，那么就有这个忧啊、喜啊。所以故受有苦乐舍忧喜五种这个性质。那么讲的这个显应是什么呢？心依所知境及其形象，即是看听接触东西的时候，会认定所对的境有一定的相貌，然后呢为它安立名称，升起认识的心理，这个就叫显应啊。所以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就是每一蕴里面它有一定的功能。
嗯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行蕴啊。
对，行蕴呢有行蕴它的功能。行是什么？造作之意。行蕴是驱使心造作之业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去造业呢？就是有这个行蕴在做主。所以行是造作之意，行应是驱使心去造作之业。所造作的行为有什么呢？有善、有恶、有无忌三种心理，称之为什么？心所生法，又称为心所。那么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种呢，就是刚才讲到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个十蕴是什么？十，佛教对十蕴的解说呢，有大小乘的区别。那么在此呢，根据大乘的分类来解说，十蕴啊分为八十，它又可分为三种类。一者为心，它集起之法，并能够升起种种的法。这样呢，既是指第八十的阿赖耶识。第二是什么？第二种为意，它能够恒思量我。什么叫恒思量我呢？在梵文里面叫莫罗氏。即使我们有一种心念，它一直呢执着有一个我，称为意。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识，即是了别外境，也能够觉知外面境界的心，称为识。有时候呢，心意识总称为心，也称为识蕴啊。所以识能够知道外境，因此呢，这个是能知的心，因为呢它带动了其他的心念，以它为止，故称为心王。随它而升起的心念，称为什么呢？称为心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这个心的时候，有心王跟心所。 在这个佛教有一本叫《大乘五蕴论》里面，还有《白法明悟论》，他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啊，分门别类分得非常细。在《白法明悟论》里面讲到，人的心有白法，那有八个这个心王，还有51个心所啊，讲得非常的细。那么五蕴呢，就包括了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类的法，各个合为一体，都是阴阳合合的，它们都是相系不断的生命。故五蕴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是五种不同的聚合。五蕴也被翻译成什么？叫五众或五阴。五众是指五种众多的法聚合在一起。五阴是什么呢？是五种法遮盖住我们的智慧之意。佛陀为立根的众生说五阴，智慧比较差的众生，佛陀呢作为他们演说了12次18戒、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凡夫不能成佛，就是因为对五蕴不能认识，所以呢被这五蕴盖覆住我们的佛性啊。那么讲到这个心经里面，在心经里面讲到照见五蕴皆空，是说世间的一切生命现象并非实有，而是空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五蕴的有并非有，如我们所执着的实在性。有是假有，因此呢空是对有的实质的透视。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有是指名义上的有，你认为有就有。空也是指名义上的空，空是指破除我们对有的错误的执着。倘能照见五蕴皆空，人类自然能够度脱一切烦恼跟痛苦啊。所以我们举一个例来说明，当我们在努力时，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时，利用五蕴皆空就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困难，让我们清楚有和空是相对的，不必为有而空而苦恼，只要珍惜经历过程的快乐就是了。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当我们做事业的时候，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读心经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特别是在心经里面讲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几句话以后呢，那么你就会能够得到很大的启示。
五蕴都没有了哈，这个佛家修行的最高境界哈。达依法师给我们非常好的非常细致的给我们做了阐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休息，回来之后呢再恭请达依法师给我们讲一下哈，尽虚空遍法界是自己，那么要是执着虚空法界的自己是不是也错了呢？到底这个无我了忘我了是不是就等于空了呢？ 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这一档佛学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谈到了空，我们谈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当然在上一个时段呢，答疑法师对几个名词啊逐一做了阐释，以及呢为我们说了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问了，因为您曾经以前啊讲经的时候也提过啊，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那么要是执着虚空法界的自己，是不是也错了呢？那无我了忘我了，是不是就等于空了呢？在这儿这个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境界呢？
执着虚空法界是自己还是错了？虚空法界本来就是自己，你不执着它还是你自己，这与执着不执着是不相关的，不是说执着就有不执着就没有，它不是因缘生法，它是永恒存在。你不执着它是你自己的错，你不认识它，你不执着它还是错误，你也认识不了他。所以呢，什么时候你真正降道，你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就是了。宗门大德呢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去参学，这个铁鞋呢踏破了都没有找到，这一下觉悟是什么？都来全部会功夫啊，原来现前就是啊。那是什么呢？只要你妄想分别放下就是，没有放下怎么样参学多过一层，放下就是。你说我放下了，其实你还没有放下。为什么呢？那个放下你还没有放下。你说问题多麻烦，你以为你自己放下了，你心里头有一个放下还是没放下。那个放下依旧是什么？是妄想分别执着，你一样都没有放下，还是一个凡夫啊。这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参，我们不是那种根性的人，所以我们才要从最基本的去学习，特别是要按照释迦牟尼佛推荐给我们一个最方便最直接的一个法门去修。哪个法门呢？就是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不管什么样念头起来，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放过来。我们到什么时候放下？到了极乐世界放下，那真的放下了，见到阿弥陀佛，现在唯一的真正靠得住的稳稳当当的这个方法，先见阿弥陀佛，再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现在我们对于这个道理呢都搞不清楚，搞懂了我们的习气很深，是不容易放下的。像慧能大师那种人，慧能大师以前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这个人不容易学习，我们应该是按部就班。他呢是多生多世修来的福德因缘大智慧，所以他一听到佛法他就开悟了，他是一步登天。我们是按部就班，要像这个爬楼梯一样，我们要一层一层往上爬。他呢是因为他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他是一步爬上去，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
那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应该痴心妄想，就是要干什么都要实实在在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我们千万不能幻想着说自己也一步登天哈。
是啊，有的人讲说哦，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就开悟了，
那我也能不能开悟呢？
啊，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之所以呢有什么大慧根，那都是多生多世一点一滴修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脚踏实地，要慢慢的修，不要急，不要急求成，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这个修学佛法，修心养性，这个是要慢慢慢慢这样来修的。那么讲到空的这个境界，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境界讲了多少年呢？讲了22年， 谁是教牟尼佛讲这个般若空，讲了22年，由此可以知道了，大乘人讲般若是大乘法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真正能懂得能契入的人不多。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法门在中国呢非常的兴盛，真正懂得的人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少。教下大开元解，宗门大彻大悟。那么净土中呢，我们念佛法门呢应该一心不乱啊，这在2000年当中呢没有几个人，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呢明白这生事情所谓的是解悟，解悟的人就多了，证悟的人太少了。解悟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连禅宗都不例外。比如像禅宗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大德叫永明寿大师，他的禅修得很好，但是后来呢他还是禅净双修，还是劝大家念佛，带大家这个念阿弥陀佛。他觉得念佛如果修这个净土呢，那么忘人修忘人弃啊，所以他这个禅宗里面他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以后呢又转到净土中来，成为净土中的祖师，专门念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那么禅宗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很多，教下也不少。所谓教下呢，就是专门学理论的这种思想家，他们也是很重视念佛。所以呢这个念佛法门呢非常的重要，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很肯定这个法门。竞争成就啊，这个末法时期的人是最可靠的一种方法，所以叫忘修忘人弃啊。这个理事都要懂得，不要去怀疑，认真努力好好的去学习，那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得到佛法的法喜啊。
佛法说有世间出世间，那这个出世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空的这种境界呢？
佛法说有世间出世间，可是呢很多人误会了，以为世间就是我们住的那个世界，出世间就是到另外什么地方去了，这是错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就是出了家也在这个世界，得了这个阿罗汉果或者是菩萨道或者是到佛果，都是出世间的圣人，当都是在这个世界救度我们。可见呢出世间的意思并不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么佛教所说的世间与出世间是什么意思呢？以中国向来所说世有世间性的意思，如30年为一世。那么西洋呢也有这样的意思，就叫100年为一世纪。所以呢世的意思呢就是有时间性的，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在这一时间之内叫做世间。佛法也是一样，可变化的叫世，在时间之中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有到没有，好到坏，都是一直变化的，变化中的一切都叫世间。还有呢就是世有蒙蔽的意思，一般人不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要怎么样做人，死了要到哪里去，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宇宙的本性是什么也不知道，糊里糊涂呢在这三世因果当中，这就叫什么叫世间呢？怎么样才叫出世呢？出世超过或胜过的意思，能修行佛法，有智慧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心里面清净没有烦恼，体验永恒真理，就叫出世。佛菩萨都是在这个世界，但他们都是以无比智慧通达真理，心里清净，不像普通人一样。所以呢出世间这个名词是要我们修学佛法的，进一步能做到人上之人，从凡夫到圣人， 并不是叫我们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不了解佛法吃世间的这个意义的人啊，误会佛教是逃避现实，因果呢引起呢不正当的批评，其实真的是错误的。
嗯，我们世间人在追求事业的过程当中，也许在追求其他事情的过程当中，难免呢就会很执着，因为执着就会带来痛苦嘛，那导致呢就会活得很累哈。于是很多人呢就会向往那种出世的超然，可是同一时间呢又不愿意放弃世俗的事业呀、生活啊、爱情啊等等之类的哈。那怎么样才能够说做到这几样并行而又不悖呢？那出世和入世怎么样才能够两全其美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两全其美啊？
在现实人生中啊，要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确实不易。积极入世容易呢陷入对世事的执着，这个活得很累。我追求出世又会远离和放弃尘世的一切，感觉不近人情，这两种情况啊似乎呢都不理想。如何才能够让两者并行，互不违背呢？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啊，说菩萨行者的修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作为菩萨行者来说呢，既要有出世的超然，又有积极的入世，广行利益众生的事业。所谓这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佛教有一部叫《维摩诘经》的经典啊，其中的维摩诘居士，他以一个经商的身份啊，是一个富豪的身份，他也有妻子，也有儿女，那么他出入于娱乐场所，但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在与这个社会民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对他们起到教化和引导的作用，同时呢阐述了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强调心净则国土净，是在家即是在红尘修行的榜样呢。所以你刚才提到怎么样把这个出世和入世把它融一体啊，这是不容易，但是呢通过这个古来的高僧大德，还有刚才提到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心态要超越，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这个人世间不要沉迷于这个世间的武艺啊，那么出家也不要忘记众生的苦难，所以这样才是一位菩萨的行者。
那问题又来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世和超然之心呢？
在大乘佛教里面是通过对空的认识和体证来达成的。佛法所说的空啊，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空无或者是一无所有。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空和有并不对立，而是统一的。比个例子说，像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金刚经里面也讲到，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都是在告诉我们世间任何一种现象无不是因缘和合而成。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是条件决定一切的存在，离开了条件，我们在任何事物中都找不到固定不变的特质，所以呢，这种存在只是因缘假象而已。当我们因为无明所惑啊，无法见到世间的真相，于是呢，就会把主观的想法和需求投射其上，觉得它就是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由此呢，衍生出许多的烦恼啊、痛苦啊、迷惑了。所以佛教所说的空，正是要帮助我们认识真相，去除我们主观赋予的种种的特质，这样才能够从迷乱的状态中走出来，超然物外，心无所着。了解到这个生命真相之后，看到很多人因为无明，每天不断地制造烦恼痛苦，就要发菩提心，升起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帮助更多人 了解生命真相，去解除烦恼。有了这样的慈悲心呢，就能够积极的入世。我有了空的智慧，就能在入世过程中保持无舍得、不染得的心态。所以《金刚经》呢，就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放下，同时又能够积极利他的经典呢。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幸福的人也好，不幸福的人也好，他们都很喜欢读《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呢，就让你从有里面去悟到空的道理，从空里面又让你去悟到一个有的存在。就像那个佛经里面所讲，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啊，空有其实呢是不二的。
佛说一切皆空呢，有些人就说了，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还干嘛要学佛呢？达义法师，
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因果、善恶、凡夫跟圣人样样都有，佛为什么说一切皆空呢？空是什么意思呢？因缘合合而成，没有实在的不变体，这个就叫空。邪正善恶人生，这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实在的东西，皆是以因缘的关系才有的。因为是从因缘而产生，所以以因缘的转化而转化，没有实体，所以叫做空。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好人，没有绝对的坏人。好人也是在某种环境里面成就他是一个好人，坏人也是在某一种环境里面造就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呢，这个坏人到一个好的环境，他就能变成好人。好人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呢，他也可能会变成一个坏人。所以佛教里面说，所以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改变的。什么样的因缘改变什么样的法，一切皆空，就是以这个因缘所生的意义而说的。所以佛说一切皆空，同时呢，既说一切因缘皆有，不但要体悟一切皆空，还要知道有因有果，有善有恶。学佛的人要从离恶行善、转迷起悟的学程中，去证得空性，即空即有，悟地圆融。一般人以为佛法是空，等于什么都没有，是消极，是悲观的，这都是由于不了解佛法所引起的误会，非彻底纠正过来不可啊。
那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且说到这边啊。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阐释，以及呢把一些的观念给我们扭正过来了，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